和石首呢，国人舆论大哗呀，中国就开了锅了，这还了得？
四省全陷入日本人之手，日本人就此还不罢手，继续进兵。那中国现在保不住了，怪谁呀？怪蒋介石？怪谁？怪张学良不抵抗将军，千刀万剐，把张学良都害死了。在北京，张学良不敢出门，扔土制炸弹也有，刺杀张学良的也不乏其人。大街小巷全是标语，各地的报纸全都指责张学良不抵抗将军，把他骂的是猪狗不如。事实上，怪张学良不怪张学良，张学良做了替罪羊，是有苦难以分辨。热河失守的消息，张学良急得都吐了血了，你怎么办？就在顺城王府，好像热锅上面蚂蚁一般，我怎么对得起国人？我有苦难言。连着好几个晚上，张学良没睡觉。可赵四小姐、于凤至夫人的担心，你看不到30岁的人，这张学良成了个瘦干的，跟黄干差不多少，面黄肌瘦，眼窝深陷，再加上张学良这毒瘾太大了，这吸毒，这个吸毒对人是最有害不过的。这一受刺激，张学良吃饭吃不下去，全靠着吸毒。一开始抽大烟，后来大烟不行了，打马贼，一着急了，把医官就找来，滋滋扎两针，这才强制止住。可最近这时期啊，这马贼用量都超过了隔线了，一会儿都离不开。照这样不就扎死吗？赵四小姐偷着掉眼泪。你看他跟张学良感情那么好，现在无法阻止，想叫爱人戒毒，怎么戒？这也逆世缠身嘛，他全靠着毒品支持。离开毒品，当时就得垮台，又不忍心，但是长此以往，慢性自杀也要了他的命了。作为爱人，他能不心疼吗？但说这天，不知道张学良是开会也是干什么，没回顺城王府。赵四就等着张学良回来，看看那表，已经晚上11点了，还没回。时局就不稳定了，热河失守，日本兵随时可能就打进北平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赵四小姐也10来年了，在屋里待着憋屈的时候，就到了院里了。就是等着张学良吧，支棱着耳朵听着汽车的声，这这么个声，就听着后响，扑通，跳进一个人来。赵四20多肩，吓了一跳，听说谁从墙上跳下来，回头一看，借着侧屋的灯光看得挺清，一个生人站在面前，挺大个子，能超过1米8， 方面大耳，穿的一身破烂的衣裳，全身都是血渣子，蓬头垢面，你说这还吓人不吓人？慢说一个妇女，你就是个男人，遇到这情况你也得害怕。把赵四小姐吓得惊叫一声，啊，腾腾倒退几步，后边是柱子把她挡住了。赵四非常麻利的把袖珍小手枪拽出来，在这个时局不稳定的情况下，你得防身呐。刚才咱说了，刺客经常出现，你不防身行吗？张学良把一支荷兰造的袖珍小手枪给了赵四，赵四一开始不要，不敢放枪。张学良告诉他，以防万一，万一我不在家，随从人员就不在你眼前，只好利用这只小手枪保护你的安全。交给他怎么放怎么放，这小手枪里头也有五粒子弹，赵四小姐从来都不碰，今天没想到这意外的情况，真害了吧，我砰把小手枪拽出来了，对准这个人，哎，不许打！你要往我近前来，我要开枪！那人也吓了一哆嗦，但是也没说出话来。正在这么说，屋门一开，赵四小姐贴身的丫鬟叫小红，从屋里头闯出来，扑通给赵四就跪下。四小姐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！哎，赵四一听，看来小红认得这人，不然他怎么求情呢？快说，他是什么人？小红看了看那个人，哭了，四小姐，你无论如何饶了他，也饶了我吧。他是我的什么玩意儿没说，但你也明白了，那不用问，不是未婚夫就是情人。聪明的赵四小姐想起来了，这个贴身的丫鬟小红跟着自己多少年了，原来赵四念书的时候，小红就在他们家，赵四出走到了沈阳，跟了张学良，把小红也接到沈阳。那么赵四到了北平，小红又跟着北平，可以这么说吧，小红对赵四忠心耿耿啊，工作干起来是兢兢业业。有时候赵四就问他，问什么？问婚姻的事儿，老大不小的了，比自己岁数都大。小红挺羞口，就不说，但有时候也吐露个一句半句的。似乎他有个男朋友姓严，叫什么他始终没说，干什么的他也没讲。每当赵四问到这时候，小红总是打个岔，把这话茬支开，赵四也就不便多问了。今儿晚上前后的事情联系到一块儿，赵四心中一翻个，莫非这个男人就是小红的情人？ 但这是什么人？为什么穿的这么破，满身的血污，好像越狱潜逃的罪犯？因此赵四心里的计划问号又相当恐怖。这院里的说话多有不便啊。赵四沉着脸一想，既然小红认的这个人，我就不怕了。赵四把枪带起来了，转身进了屋了。小红啊，既然你认识他，到屋里讲话吧。
谢四小姐。
他冲着那个男人一摆手，
来吧。
那个男人犹豫了片刻，一声也没吱，跟着进了屋了，也不敢坐，就站在门旁边了。你看那赵四平常总是乐呵呵的，你很少见着他发愁，但是今天非常严肃，面沉似水呀，居中而坐。小红照样跪在赵四小姐面前，叫他起来他也不起来。为了弄清楚啊，赵四就问小红啊，咱们形同姐妹，无话不谈，你要拿我当亲人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这个男人什么关系，是怎么回事？四小姐，他就是我的未婚夫，姓严，叫严涛。原来我记得跟您说过，我有个朋友姓严，就是他。
哦，
他叫严涛，他是干什么的？究竟这是怎么回事？四小爷，无论如何您高抬贵手，饶了他。他杀了人了，
啊，
杀人犯。他杀了什么人了？他杀死了好几个人，但我必须说明白，杀的都是日本人，不是咱中国人。你不管杀什么人呢？那赵四得问清楚了。小红又说不明白，赵四眼光就落到严涛身上。你叫严涛？
哦。
刚才小红说的是真的？
是真的。
你究竟为什么杀人？能不能把经过详细的跟我讲讲？
男人愣了一下，眼睛转悠转悠。
好吧，
您就是赵四小姐了。
是啊，
恕我无礼。经过是这样的，我跟小红是同乡，住在前后村。从小的时候，我们青梅竹马，在一起长大的。后来因为我家里的贫穷，迟迟这婚事没定下来。尽管如此，我跟小红之间心照不宣，海誓山盟，将来有了条件，我日子过得富裕了，我们俩在完婚。后来小红为了讨口饭吃，到了您府上当了丫鬟，我背井离乡到了济南去找了一份工作。我一直在济南东关外当学徒的。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这买卖家。东关外有十几户买卖，都是小商小贩，我在那当学徒。后来去了个日本人叫小西， 这小徐一开始坐着车子到了东关外测量地形，一啦哇啦说些日本话，我们也不懂。后来我们才知道小西要强占那个地号，把我们十几家铺面全扒了，他要修什么株式会社。四小姐请想，三文钱不给我们，也不包赔损失，这不等于砸我们的饭碗子吗？为此我们这十几户连掌柜的带学徒都不干了，联合起来告状。咱是四小姐，这地盘虽然是我们中国的，我们中国人说话不算数，惹不起洋人啊。后来我们官司打输了，日本人强行拆毁民房上百间，他修了个株式会社，叫稻田株式会社，经营洋货的。为这事儿，我们不服气，照样上告。我舅舅从家乡到济南去看我，我把这事儿跟我舅舅说了。我舅舅教过几年书，自认为自己能讲出些道理来，到处告日本人，结果被日本的小西知道了，诬陷我舅舅，给投入监狱。没过几天，我舅舅中毒死在监狱。我听之后五雷轰顶一般，肯定是遭了小西的毒手，为此我怀恨在心。前些时我弄了八斧子进了稻田株式会社，把那小西他媳妇儿还有几个别的人呢，一共是七个人，都叫我屁了。哎呦，赵四一听，这真是个爹爹嘞。那么之后呢？之后当然他们到处通缉，四处严打，我这躲那藏，好不容易从济南跑到北平来了。我一打听，我知道小红在顺城王府副司令府上干活呢，我就打算见见小红。前天小红上街买菜，我们俩见了一面，小红答应给我凑点穿资路费让我来拿来，今就我就是来取路费来，因为门口戒备森严，我不敢叫门，就这么的我翻墙而入，正好遇上四小姐，可能把你吓着了，我真是罪该万死。赵四听完了，心中暗想，这个人呢，这叫严涛的不简单。当然他办这个事儿有点过头，但是就他的勇气而言，我们中国人都要像严涛这样。小日本的敢欺负我们吗？他不敢呢，够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有胆量有气魄，甚至在某些地方超过副司令张学良。赵四这个看法马上转变了，也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。仔细看看这严涛，浓眉大豹子眼，虎鼻梁，方开口，小伙长得挺帅呀、啊。他就是没修理， 这衣裳穿的破旧，跟要饭花子差不多。这样洗洗澡，把头再理理，换套西装，这个标准的男子汉。哎，你别说，小红真嫁给这样一个丈夫，成就不错。但是呀，赵四现在事儿特多，哪有心处理这个？听完了之后，长出了一口气。小红啊，你起来吧，事情我知道了就得了。你手头也不富裕，你那钱也留着吧。说实话，赵四一转身，把自己的抽屉打开了。在里头拿出一沓钱来，这沓钱有多少呢？数目可挺可观呢、啊。往桌上一放，烟涛，既然你来到我家一回，我不能让你白来。小红跟我关系不错，挣点钱不容易，算了，这点钱你拿去做路费。四小姐，我谢谢您的好意，这钱我不能拿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呢，我不要，还挺有骨气，啊，怎么给烟涛也不要。后来赵四就跟小红说：“小红啊，你劝劝他，把钱拿着快走。”小红磕了个头。把钱拿过来，来到烟涛近前。既然四小姐一片至诚，你就收下了。如果你觉得于心不忍，将来你要过好了，再加倍奉还，也就是。那好吧，我谢谢四小姐。烟涛趴地上，也给赵四小姐磕了个头，然后把钱拿过去了。往怀里一揣，转身就要走。赵四忽然想起一件事了，慢着，烟涛你回来。方才你说了，你背着七条人命，还是日本人？你讲话了，到处通缉都在拿你。你要落到他们手里头，万无生理呀。那么你拿着钱，你准备上哪儿去呢？到哪去躲避？哎，一言难。